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次呢已经讲完了造论自分，今天呢就是开始讲解真实论义。那么真实论义呢说，又使菩提道此底因道分支。一为先弃法，根源尽骨，开始造则殊胜；二临于教收，其经众骨，开始起法殊胜；三如何将闻二宗殊胜相应正法；四如何真以教收引导学徒者次第。那么上次我们就是讲过，这部光论呢是按照印度结香寺的传讲方法，以四个方面依次传讲的，所以呢这里课堂由这种菩提道次第因道学人分四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为了先是法的来源清净，或者说是为了先是法的根源清净，所以呢就是开始造轮者的殊胜功德。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了让学人对于这个教书升起恭敬心，很重视的这个心，所以呢就是开始这部法的殊胜功德。那么这样开始呢造作和法的殊胜之后呢，由愿的这个说话呢一定会升起这个信心，乐于听受这样的真法。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就将如何降温具有两种殊胜的这个真法，两种殊胜就是造作殊胜和这个法殊胜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三步就是追处的这个关键，这三步都如理如法的做好，那就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开端，那么这样就可以正式的传讲到此地的这个教授，讲文双方都可以成就一种清净的这个佛智。所以呢第四步呢就是如何无误的以教授引导学人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经注现在呢讲第一个方面，开始招者殊胜。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到宗持教授即使自尊此时所招相关专论所有教授，别者自知教典即是菩提道具。那么相关庄严论是弥勒无论自义弥勒无论呢就是相关庄严论还有呢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边发发心论边中边论或这个包心论。那么这部相关庄严论全名呢是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相关庄严论。那么全论呢以八十七十一阐述了般若波罗蜜多思修的这个次第。那么对这一点呢，印度和西藏的智者和大成就者们都是呢异口同声的称许。那么论众呢从一般和特别两个方面来讲到，一般来说这部道次第的教授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相关庄严论之众的所有这个教授，那特别来说道次第的教授就是菩提道具论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那古比造则即次则造则必夫即是大阿斯里生染等止比灰功臣生阿提夏。那么所以这个菩提道殊胜的这个教授完全是依赖弥勒菩萨的相关庄能和这个阿提夏尊者的菩提道具论。那么这个原因故必就是说所以必这个菩提道具论的这个造者就是这里要先是造者殊胜的这个造者，也就是大阿斯里生燃灯智。那么特别共通尊称为殊胜阿底夏，这一句呢是根据格鲁巴的大成就者金刚智所做的这个解释。这一句呢不能解释为这个道具论的造者就是菩提道次第光论的这个造者，就是说到次之造者就是指次出第一个科目中要先使其殊胜功德的这个造者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故必造者即次之造者，那么我们就明白所以这个比菩提道具论的这个造者就是这里要先使造者殊胜的这个造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造者就是大阿斯利这个燃灯智。 那么这个燃灯志呢，上面也讲过阿底峡尊者的出家的这个法令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论党中用了这个慧。那么这个慧字呢，在成佛已经离开世间的尊长名称的时候呢，在名字之前或者说名字前面呢，加一个慧字，表示这个尊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阿底峡是梵语，那么梵语阿底峡啊，翻成这个中文的话，就是殊胜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位大菩萨有什么殊胜之处呢？啊，下面就讲到其殊胜分散，以圆满众中收身势力，而其身获得功德势力，三得以于脚所作事业，是这样的。那么殊胜之处呢，有三个方面，一就是收身殊胜，二呢是功德殊胜，三呢是事业殊胜。那么经处啊，首先就是解释第一种收身这个殊胜。要讲一下阿底峡尊者在圆满的中心当中啊受胜的这个舍利。那么这个呢，就是论中当中说到，如那初大意师所遭八十赞云，东萨和圣经其简有大称为次第俱乐，其中有王度名为有金疮气功及光波收容为绕声等自那过望。那么这个拿出慈诚迦罗大意思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弟子，在他塑造的这个八十赞字中，这样讲个阿底峡尊者的殊胜情况。在这个东印度的殊胜国经当中呢，有一个名叫次第俱乐的大乘寺。那么次第俱乐的这个大乘寺，这个呢不是一半的一个城市，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有一个王都叫做金创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然后呢，就是赞颂当中呢说到东萨河东萨河呢就是印度的东方萨河地方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那个次第俱乐就是城市的这个名称城市的名称。那么在这个城市之中呢，有一座王宫，宫中呢有无量的金疮作为掩饰，所以叫做金疮宫是这样的。这个王宫呢就是非常高广的那么这个王宫呢不是一般人间大师一个领导或者一个大城市的一个住席安住的地方，不像这样的，确实这个王宫呢非常这个高广的。在中敦巴尊者塑造的阿底峡尊者的专辑上面就讲到，那么这个大城市里面呢有一人口，然后呢一乐的园林呢有这个720处，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域的地方呢有25000处，加上呢多罗树呢也有56000棵，从四面围绕整个城市的。而且大城市呢有七重城墙，城市当中呢有360座桥梁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金幢呢有25000座，王宫当中呢金锭呢有30个，所以呢这个城市的收容呢非常丰饶的，非常圆满的。国势也是十分强盛的，可以和这个汉地的国王相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赞颂当中呢说到收容为绕圣分开来就是收容丰饶，国势强盛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那么接下来呢，八十赞颂当中说到其国王三神废名吉祥广，父母有善子名炼章月章，秉其吉祥长，太子炼华长有物非旧子，章子辅吉祥，先师大三桥成为拓拿西，幼之吉祥长必求精进月，持之月长者吉仙之尊士。那么这个国王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善圣，王妃呢叫做这个吉祥广，父母呢有3个孩子，分别叫做莲花章、月章和这个吉祥章。那么太子莲花章呢有5个王妃，生育了9个孩子，张子呢名叫辅吉祥是当时的一位大智者，叫做托纳西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明白这个夫妻相啊是这个宿命啊，当时呢成了一个大智者啊，他的这个发明呢叫做托那西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三生旺的小儿子吉祥藏，他就是比丘金金月，他三巧弥发，得到呢生起次第萨摩地，能够化现种种的这个贪嗔穿发灌顶等啊，是这样的。此子月长王子呢，就是现在的这尊上师阿底夏，是这样来做了这个介绍，也可以说就是讲到阿底夏尊者的中心呢是非常圆满的，他的这个殊勇方面来讲也好，他的这个诠释方面来讲，方方面面都是呢非常圆满的，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开始讲这个功德殊胜。获得功德势力呢分二，一呢就是知见广博或叫功德势力，二呢就是如理修行或证功德势力。那么阿底夏尊者成就的殊胜功德呢，可以分较真两个方面讲，一就是获得教功德，二是获得正功德啊，是这样的。今处现在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只见广博获得教功德的这个势力。那么这个呢，就是如赞云：二十一岁总，三巧六十死，即书及一切公主善勾言及一切助量，为二十一岁一内，学习内外是共民族，圣明一明，公巧一明，即一方面啊，三巧就近。那么六十始终技术，就是指古代印度六性的艺术性的技能，包括属于文化体育等技术的三十种，然后呢属于延长七月的十八种，属于这个声乐的七种，属于舞蹈的九种啊，共六十四种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赞颂当中说到三勾宴啊，三勾宴啊，意思呢是三于诸子这个语言啊，指的就是啊生命穴。然后呢颂词当中说到一切助量啊，一切助量就是指因命啊，是这样的。那么那出意识的这个八十赞颂当中就说到，尊者呢从这个三岁到二十一岁之间呢，三巧六十四中时间记忆和一切功巧命，也三巧呢生命和这个因命穴，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二十一岁之前呢，阿底夏尊者呢学习呢内外道共通的四中这个民族，那么对于每一种都三巧究竟的完全学通呢是这样的。不仅是大无明当中的共通四种明处，实践的小无明也都通达无碍的，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然后呢特如大卓龙把云：十五岁时经文义词整理地轮，予以下辉提轮外道性边灵笔堕伏媚语变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特别的就像这个大卓龙瓦说那样，在这个十五岁的时候呢，只听过一词整理地论。当时呢，阿底夏尊者和一个很聪明的西轮外道一起辩论，结果呢，神服这个外道，美名四处传扬的，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整理地论是印度发称论士的因名其论之一，是一部介释因名本体的一个论点，还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回想。这里应当介绍阿底夏尊者在佛法上的这个成就，为什么这里讲有一些时间方面的成就，这和佛法有什么关系，这样会产生一种疑惑啊，是这样，或者说通达不了本轮所将作者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呢是很狭隘的，提问的人把世俗的智慧呢堪称就是菩萨慧学之外的一种智慧，这是很错误的一种想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教就是真实圆融的一个大教，是救世利他的一个大教，作为一个大乘的菩萨，不仅需要具有通达圣意的智慧，还需要具有通达世俗的智慧，以及通达饶益有情的智慧，这些呢都是呢菩萨应当居住的这个慧学啊，是这样的。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 在大正庄军人党中做到，若不勤学无名处，生于难争一切职，故为挑夫机射他，秉之无故而轻血。那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为了挑夫不信佛教的人，所以呢就是大乘菩萨呢应当寻求生明学和英明的名处。只有具足这个愿的成就，以及以理论辩论的这个能力，才能跳出歪道和世间人的，把他们呢接引到佛教之中啊，是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功德成就啊。所以呢就是菩萨呢前提呢必须要精通生明学和因明学等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毕竟大乘菩萨就是度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意愿呢，普度天下的众生。所以呢他为了调伏根本不相信佛教的这些人，他就寻求这个生命和因命的这个名处。只有具足意愿的成就以及这个理论辩论的这个能力，才能调伏这个邪魔外道和这个世间的平凡人，而且呢把他们接引到真正这个佛教之中，作为三宝的弟子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了这个摄受已经信仰佛教的人，应当呢寻求工巧命和一方命啊，是这样的。然后为了自己觉悟的缘故呢，应当这个寻求内道不共的内命，这是从别别的必要上来讲的。那么从宗的方面来讲，为了成就一切宗旨的缘故，大乘菩萨呢应当普遍学习无明。如果不精进学习无明，那甚至是神者也难以证得一切宗旨。是这样弥勒菩萨做了书生的这个抉择。比如我等大慈释迦佛也是这样的啊，佛陀实现书生化身有十二种稀有的事业相，其中第四项就是三巧通达文字等工巧明处，是这样的。所以呢阿底夏尊者也是跟释迦佛一样，也是通达文字等工巧明处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讲了尊者通达工同命的这个功德，下面呢就是讲阿底夏尊者修学密宗的这个情况。这个呢论党中做到于其黑山道场，瑜伽自在清坚，欢喜金刚尊神，获得金刚空心佛母收集之尊种，落后落弥多前居住亲收一切灌丁，立名会为之名金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黑山道场有一位落后落弥多这个金刚上师，这是一位瑜伽自在亲自见到欢喜金刚本尊，并且呢得到金刚空心母收集的上师。那么在他面前呢亲受一切灌顶，当时呢也经过了13天而且呢这个金刚上师呢日益不断的为阿底夏尊者呢降下交界的法运，并且呢为他取了命号叫做智弥金刚啊，是这样的。然后论党中继续说道，29岁以内于多获得成就4000，系金刚城教典教首，三巧无余，于诸密州为我善巧，作时念仪诸空心母欲其梦中，诚实中夺悉说未间迷走静酣垂其漫溢。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21岁到29岁之间，阿底夏尊者在很多位获得大成就的金刚上师面前修学金刚乘的教典教授，说学得都完全通达的。那么这些密宗金刚上师呢，包括呢这个遮耶大日、菩提苗、海南阿尔瓦德德瓦等等的这个上师。那么有一天这个晚上，在梦境当中呢，阿底夏尊者在一个班智大自在乘上师面前听受了密须104451个金刚颂词。那么听完了以后呢，阿底夏尊者他人家先先上心里就实现一种比较满足的一个状态，他人家的心里就像在密宗方面只有我是最通达呢。当时就有很多这个空心木呢在梦境当中呢向他先是中斗的密宗静汉，都是呢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就摧伏了他的傲慢啊，是这样的。其实也是这个对金刚密法特别有信心，所以他老人家呢内心呢就是很欢喜的。但一方面呢就是 南于道的金刚秘法已经于道，并且呢居住这个法相的金刚上师给他就是讲了密续，密续呢也是不是稍稍的十万里四百五十一诵。听完了之后呢，他老人家心里就想，在密宗方面来讲，只有我是最通达的。这样想的时候呢，就很多空心母在梦中当中给他呢拿出了很多金刚密乘的这个加持句，金刚句，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就想还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秘法，所以当下呢，先生吹拂呢他的这个傲慢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一段呢，讲这个上师奔尊全群尊者出家的这个传记。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慈侯尊中及主奔尊，若无若蒙，虽其所因，全因若出家者，则于身教及诸众生其大饶矣。一时全以如瞻中云，功成入勤脚为驾心道者，虽清大中补持离上桌得驾心道一分正式善目地者，绝好借凯为清教师而真出家，其回又名神燃灯智。那么意思来说，在这个以后呢，上师和奔尊全体阿底下尊者呢出家。那么这个上师呢，就是指这个阿瓦德德瓦金刚上师，然后呢这个诸奔尊呢，就是指黑日嘎奔尊以及这个都姆奔尊，加上呢释迦佛奔尊。那么这些上师和奔尊活在这个觉醒位的时候，或者是在梦境当中，就全心尊者说，如果你出家的话呢，对于佛教和众生呢将会起到巨大的利益，是这样的。那么依靠这种全心之后呢，就像这个八十章当中说所那样，你的亲教士公认是一位加心道的修行者。那么阿底峡尊者呢，当时就去请大中部一位获得加心道一分正式沙摩地，名字叫做戒开的持力上座，作为自己的亲教士而正式出家，发明呢叫做燃灯智。这一年就是29岁。是这样的，这一段当中呢，需要了知这个尊重的这个内容和加心道一分正式沙摩地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一段当中的这个尊重啊，就是上师的意思。下面很多地方呢，一是把这个上师呢，以为这个尊重。上面说过格热啊，或者说上帝威藏说咕噜，那么我们康巴就是念这个格热啊，那么直接这个梵文一翻译过来的话，确实是尊重。是尊重的意思，有这个重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尊重就是丧事的意思。下面很多地方呢，法尊法师把这个丧事呢，意为这个尊重。然后呢，加心岛一分真是萨摩地，就是加心岛思维当中的如真如一方定，这方面呢需要了知。那么加心岛思维就是乱位定位，如真如一方位和这个思第一发位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一段呢是讲尊者出家以后学习雷命的这个情况。这呢论当中说到，慈侯乃至31岁，悉学相承雷命，上下助长，特与楞非俱罗化开4000，12年众听受达毗婆萨，集三根本四部教典，随诸亦不着受食等诸未悉焚，胡舌去除，编制五藏，这样讲的。那么29岁以后，一直到这个31岁，这一段时间里呢，阿底峡尊者呢主要学习法相称雷鸣的上下住部，尤其是在楞非俱乐的化开上师面前，在12年当中呢，就听受了大毗婆萨论，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一切有部、大中部、上座部以及这个增量部这根本四部的教典极为三窍呢，即使是住部中收拾等的各种维系的趋势方面，也都无杂乱的一一了之，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这一段当中，楞非俱乐就是印度一个地方的这个名字，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大毗婆萨论是佛陀圆寂之后，由这个优婆俱罗等500个阿罗汉在北印度集体写成的一部著称论典。 那么唐代呢，玄奘大师从梵文翻译成韩文的，那么法尊法师呢，曾经把大批波萨论翻译成这个藏文，那么阿底峡尊者呢，学习这部大论前后经过了12年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到这个根本四部，根本四部呢，就是指消沉声闻的这个四派，消沉18部是自分的这个分类，它的这个根本的分类来讲，根本没有18个，只有这个4部，所以呢叫这个根本四部。根本四部就是指消沉的这个根本四派，也就是由迦叶上座传下来的大众部，由罗侯罗上座传下来的根本说一起游部，然后呢就是由这个迦旃延那上座传下来的这个上座部，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优波利上座传下来的这个增量部，这些呢叫这个根本四部，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阿底峡尊者呢，不仅精通大众部的这个善藏，就连上座部、增量部以及这个一切游部的三藏也都同大无余的。三藏大的方面不必说，就连声闻18部相互之间的维系的这个差别，比如在这个素食法、精髓法、缘起法接替的这个得色等的方面，维系的差别也都完全同大，一丝一毫也不杂乱，是这样的。然后论当中说到这个受持，受持呢就是佛陀呢为了折子比丘的这个偷盗性，制定比丘必须在他人给予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这个事物，不能自己擅自去取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学处啊。这个完全把这些尊者连这个微细受持等的这个内容都通达了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对于这个阿底峡尊者成就教功的做一个总结，所以呢论当中说到，幼时度曰，自他诸不中害必安，故使无道寂寥一切教正法中属要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幼时阿底峡尊者已经度过呢自他诸不中害的这个必安，所以呢对于一切佛教正法之众的这个灌邀没有丝毫颠倒的，完全同大呢，是这样的。那么说自他诸不中害，自他诸不中害就是指支部的内敏穴处和与世间共通的其他的四中这个名处啊，是这样可以解释。或者呢支部就是指中观自中，他部就是指其他六四中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度曰中害必安啊，度曰中害必安是必于学习这些一切教法都已经到达究竟啊，是这样的一个啊意思。那么上面我们揭示呢阿底峡尊者之间光波成就教功的这四例，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如理修心获得真功德的这个四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论当中说到，获得真德四例者，中佛一切教法圣教三藏报舍，故真神教亦须舍如三学报众，其中戒学、自言记时、素书赞为、丁回穴等一切功德只说一处，故现须举戒学真上助真功德，其中分散。那么这个呢需要了知，总的来说佛陀的一切教法圣教可以含摄在金藏、律藏、论藏的三藏报之众。那么金藏呢是全是丁穴的，律藏呢是全是戒穴，论藏呢是全是这个会穴，那么三藏圣教的说权就是戒丁回善穴，所以呢就是真圣教也必须摄入戒丁回三穴报之众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这个戒定慧的穴处是非常殊胜的，不论是大小显密一切的修持都不出于戒定慧三穴之外，一切修证都包括在三穴里面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戒定慧三穴当中呢，又以这个戒穴是记述佛经的这个字言以及这个戒示他的论点当中，速速赞叹戒穴就是丁穴和会穴等一切功德的所依之处，是这样的。比如释迦佛在《包结经》上面说，戒诸能得丁，得丁能修慧，又慧得净智，是这样讲的。 后来在比丘清爱经上面说，戒律是一切功德自尽，戒律是成佛自应，是这样讲的。那么论点呢，比如龙树菩萨的这个亲友书，在亲友书当中说，佛说戒为众德本，如亲废亲亦自地，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明白这以后，就知道在修持丁穴和灰穴之前呢，首先必须要具足这个戒穴增上的正功德。那么在戒穴增功德上，又分成就别解脱律仪、成就菩萨律仪以及成就金刚乘律仪三个方面，所以其中分三我们都这个明白呢，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讲别解脱及成就的这个功德，然后就讲成就菩萨律的这个功德，最后呢又讲这个成就金刚乘律仪的这个内容，是这样的一层一层这个作者的解释。那么首先呢，论当中就是说到，成就最深别解脱律仪舍离者，如赞中云：尊汝声闻成门矣，护皆汝冒牛爱畏，举藐梵心，审必求，持律仪上座，我尽力。那么对于八十赞这一颂的意义呢，下面宗喀巴大师做了这个解释。论宗当中就说：微起正收圆满必求足律仪矣，如爱微牛，若微一缕瓜作以书，虽兼列斯讲理器皿，灵舌器皿，呼为不断。如是欲以一清血出，伤灵色明，方乎不犯。狂其硕手中打血出，是故成达此旅上座。那么阿底峡尊者成就殊胜的别解脱律仪的势力呢，就像这个八十赞所说那样，尊者呢进入这个声闻乘的别解脱律仪之门后呢，守护这个戒律，就像牦牛呢爱护自己的尾巴一样，在这样居住翻新的殊胜必丘此旅上座之前呢，我恭敬的这个定力，是这样讲的。那么阿底峡尊者自从受了圆满的比丘戒之后呢，对于自己所受的戒律严密的护持，这种护持的情况比喻来讲的话呢，就像爱惜威霸的这个牦牛，如果有一时喂猫刮在这个树上，那么这时候虽然见到了猎人要夺他的生命，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威霸。那么这个比喻呢，表示阿底峡尊者即使对于一种亲畏的血族都宁可舍弃这个寿命而护之不犯，是这样的。那么更何况所受的中大血族决定不会有违犯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因为护持戒律这样敬业，所以成为大慈律上座，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问阿底峡尊者：你出家之后去过世间谈论世间法的出说吗？是这样问。那么阿底峡尊者对他就是做了回答：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从来没有去过，是这样回答的。那么他又问尊者：有没有这个亲戚来你这里？那么尊者呢就回答：有过一次，我劝他们去修学功德，他们不听就离开了，其他也没有这个耐过，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对一般世间的宿舍啊，对一般的世间的亲戚等，根本没有做这个非法行为来染污自己的清净戒体，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需要了知，对于这个女人的东西呢，阿底峡尊者呢从来没有以受来接受过的，因为这样可以说持戒经验，所以呢身体具有戒相，在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是这样的。所以呢阿底峡尊者受持别解脱律仪也是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非常这个稀奇的，成就了殊胜别解脱持戒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方面，成就菩萨律仪，这方面。那么成就菩萨律仪者，如赞中云：尊汝都必安闷仪，增上益乐三清净，决心不舍诸众生，居回大悲我经历，终居秀喜慈悲为本，菩提自心，众多教授特以荆州大师堕时秀喜至尊慈时及妙云准传授无佐及基金天追身教授。意思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受持大乘菩萨戒也是非常这个圆满的，就像八十赞当中所说那样，尊者呢自从进入大乘波罗蜜多之门后呢，居住清净的正上意乐，以菩提心呢不舍弃一切这个众生， 在这样的具辉大悲尊者之前呢，我恭敬的这个定力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八十赞颂当中就讲到阿底峡尊者受持菩萨戒的律仪，而且呢受得非常清净，增上一乐善清净，然后呢利益众生，也是具足菩提性，具足真等觉，获得这个真等觉的殊胜菩提性，决心不舍弃诸众生的。那么这样的尊者面前呢，恭敬的定力，那是这样讲的。那么赞颂当中说到增上一乐善清净，那么所谓增上一乐善清净，就是指三染清净，自求自利的消沉法性，具有一心利他的增上性，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论中解释阿底峡尊者总得具有修行以慈悲为根本的菩提心众多这个教授，特别是依着这个荆州大师恒长时间修习从弥勒菩萨传授给无着菩萨的最深这个教授，以及从这个文殊菩萨传授给基天菩萨的最深教授，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荆州大师，那么这个荆州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名字，相传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这个苏门答腊在这个地方，以嫡敏呢尊称大师为这个荆州大师，是这样的。那么阿底峡尊者从这个印度出发，在海上呢航行了13个月才到达这个荆州，然后呢一直这个上师那么就说到荆州这个上师。而且呢在12年当中呢，阿底峡尊者和荆州大师就是连贞同居的，意思呢就是说师徒两个人是针头和针头连在一起共同这个生活的。那么阿底峡尊者和荆州大师呢确确实实有不可思议的殊胜的缘分，所以呢阿底峡尊者在荆州大师面前呢总得听受呢菩提道的这个教授，特别是收学呢仙观庄严论的一切教授，基于菩萨学论和如心论等的不共这个教授，而且呢以清净增上一乐修持自他交换的世俗菩提心的不共这个教授，都是呢从荆州大师面前得到的，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论当中就说到，如赞中云，人舍自利以利他未生实己我世尊，微心发起爱他生自己菩提自心，以此愿心说因信行，修学菩萨广大妙心，学手碎心所有血出，新鲜妙骨能不违约诸生者子所有自现。那么在这个83当中讲到能够舍弃自己的这个利益以利他为主，这就是我的自尊。那么阿底峡尊者的心相续当中呢，生气呢爱他人胜过自己的清净的菩提心，而且呢以这个原菩提心说因法的新菩提心，收取广大的菩萨性，血修手指随心一切菩萨六度四色的这个血处是这样的。那么阿底峡尊者的相续当中呢，确确实实居住呢坚固清净的这个原菩提心和新菩提心。那么这样的话呢，修学啊受持啊随喜一切一切都是呢成了菩萨六度万行，或者说菩萨四色的这个穴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心持三妙的这个缘故，能够不约于佛子菩萨的所有自现是这样的。那么这也是非常稀奇的一个传记，也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受菩萨戒也是非常这个稀奇的。比如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因为他相续当中正是产生了殊胜的这个清净的菩提心，所以呢当时的西藏人不论是谁一见到这个阿底峡尊者都认为这是一位大菩萨，对于这一点呢没有任何人怀疑过的是这样收拾呢大乘殊胜菩萨戒的这个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的一旦就是把你懂得你比着那半心讲几个难去我弄着这边做了这阿卓罗修嗡阿洪班真格拉巴玛瑟德洪嗡阿洪班真格拉巴玛瑟德洪。